那他就查视各地的政治啊，然后这个看到有功就要赏，就是有功劳的就要奖赏他啊，有犯罪就要罚他啦。那这样子兴利除弊，就是兴盛这个有利益百姓的事，然后除掉这些弊端啦。那因此的当时的社会都富足安康啊，后来成为后来的人呢歌颂向往的太平盛世。这个姚儿他是那个时代是非常的清明，听说一年呢、啊、之间呢、啊、没有换过三次的刑法，可见百姓都非常善良，百姓都很善良还要警察吗？所以以前呢、啊、我的儿子啊他常常就说你也不爱国是吧？我怎么不爱国？你说给我听。他说你都不跟人家论国家政治大事。我说好、啊、国家政治大事，因为我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吧，我又不是当官的人啊。那我说我才是最爱国，我把你们三个教得好好的，连交通警察都不问了、哦、如果天下的妈妈都跟我这样的话，那还要设警察吗？我爱不爱国？嘿嘿，不敢跟我讲了。后来我不是讲赢他，我是行动做给他看，你不要光你了，我爱国爱国，然后、哦、我爱国，真的这个国家被你爱死了。怎么爱死啊？是上个礼拜我回去家里8点了，叫不到计程车回家，我自己走到忠孝东路，走到那个快要到那个善导寺那里，还叫不到车子，后来叫一辆车子，我说哦。从中心高架那新生高架桥往后面走，这样子才8点到家里。我跟你讲哦，常常用这个爱国，国家会被他爱死的，今天也不便宜呢。我们讲话是可以用商量的，不必要用这种态度，是不是？所以现在的人呢、啊，观念都很不好，很不好。然后我坐计程车，那计程车司机要问我说你跟人家游行吗？我说我跟人家游行，我说你一百万放在我眼前跟你去我也不去，太无畏了。我这个人啊，每做一件事都想一想有用吗，有意义吗，会害人吗，可以做吗？哎，我常常从小就有这个观念，所以我做错的事情很少。为什么？你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把自己都设定好好的，我才去做这个事。哎，会做错吗？可能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哎，这个是我们平常就要这种思维啦。接下来说尧90岁的时候年事已高了，因为尧他本来是王位要传给那个舜啊，舜他一直坚持不要他。尧到90岁的时候年事已高，他想找人来代替他执政啊，甚至他儿子啊朱丹啊，他朱丹是有爱心没有能力，我刚才讲的有人是有能力没有爱心，那人是有爱心没有能力的，他朱丹呢他就是没办法负这个重任啊，他因此就想办法把这个王位让给能够辅佐他的那个辅佐这个国家的事业，那事业他不敢承担了、啊。后来尧就命大家去寻访，就是访问那一些贤能的人呐、啊。那到很久很久以后，就有人呐、啊、推展这个虞氏的部落的舜啊。那尧呢，后来就把让给他，让他来管理。那舜呢，刚开始也不要，他说：“哎，我才不要。”那舜呢，他治理国家3年，那尧非常的满意，便把王位就让给他。那他还不接受嘞，他说：“哎，我怎么可以啊？”他不要，不接受。那只好继续再代理。经过28年，那时候呢，尧已经100多岁了。然后他就看他说，后来啊，舜啊，真正的不得已啊，他就接受他了。为什么？尧啊，他死掉了，他一直说你一定要由你来代理国家。那尧呢，就把他两个女儿啊，他的长女叫做娥皇啊，女儿叫做女英啊，还有他的儿子啊。这个朱丹啊就帮忙这个舜啊治理国家。那舜呢，我们常常听到舜的故事啊，舜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啊。他舜呢，他姓尧，他名叫做重花，他听说他的墓有重瞳，瞳你知道瞳就是咱眼睛，你一看眼科人就知道吧，看点眼药水，听他说要什么瞳孔怎样 瞳孔放大，那他说他有双重的瞳孔，哦，啊，你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只是他书这样子写的，可见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呐，啊，他一个特殊的人，不是普通的人呐，啊，他是那个顺呢，他是皇帝的第九世的这个孙子，啊，他从第四代就开始，欸，这个就开始衰微了，所以他就后来当成一个平民了，没有当任何的官职。那舜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个故事啊，在二十四孝里头常常就有讲他的事啊。他尧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水灾啊，他就古时候水灾很恐怖嘞，整个村庄全部都淹没了嘞，因为那个洪水一下来，没有去把它挡住啊，他整个村庄就死掉了。那这个四月呢，他就推这个鲧啊，鲧就是那个大禹的爸爸，推崇他去治水。那经过三年没有效，为什么？鲧他用那个挡土墙，你知道吧？用泥土去挡水啦。你想一想，泥土挡水有可能吗？就是要后来鲧啊，他就用这个方式啊，听说很多人就死掉了，因为他挡不住了。那个水啊，从山上里头一直往下冲下来的话，这水不是平地的水呢。你去过中国大陆那个长江上面那一些水，黄河那一些上面的那一些水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但是没办法去挡得住了。然后后来他没办法做好啊，就让很多人就死掉了。然后鲧呢，后来就被人家判刑了，因为古代啊，就说你失职了，你没有尽你的责任，你应该想办法去让他做啊。可是他爸没有这个鲧呢，他没有这个禹的聪明啊。那大禹呢，他就后来鲧呢就被治罪以后了，就判罪以后啊，就命令呢这个儿子大禹去治水。那大禹古代的官是这样子哦，你爸爸当行政院，你的儿子就当行政院，他是世袭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世袭的孔子啊，他妈妈孔子的爸爸就不得已再娶孔子他妈妈，因为他那个哥哥孔子的哥哥啊，听说那个跛脚，惊到拜见拜见。那以前说当官的这样不庄严，惊到拜见拜见，那有一点说福报不够，不可以当官。然后这个孔子他爸呢就想再娶一个太太，那娶一个第二个太太。那孔子的外公呢，他就知道说孔子他们那个祖先啊，在宋朝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那这一代一定有出圣人呢。所以孔子他外公呢，就把他的女儿呢，就把孔子妈妈就嫁给这个孔子。那孔子爸爸跟他妈妈年纪差好大，差了有四十几岁有了。然后后来孔子呢，为了妈妈，为了因为要生一个儿子，然后每天呢就去骑那个泥山，然后再生孔子。所以古代人呢是世袭的，就是你爸做什么官，你爸死掉就是轮你去做。那这个大牙不得不啊，因为我爸就做这个官，接下来就轮到我了。然后很聪明，他知道说用这个挡土的是没办法治水的，他就用那种疏通的。疏通，因为我们在上书有读到这一段，他怎么治水呢？说实在是超级辛苦的。以前没有直升飞机啊，没办法看到说哦，这个水的来源呢是从哪一个高山过来的。他是要靠两只脚一直走到高山去看，哦，这个水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到哪个地方会囤积，会塞住了，那我就赶快把它疏通到哪一个地方去。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治水，或是当一个水库啦，挖一个水库，让水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到后来那个大禹啊，你看我们那个日历里头啊，6月6号啊，就是大禹的工程水利工程节，哎，工程师节，对啊，那是他的生日。你看经过几千年我们还纪念他，哎，他有多伟大，哎。所以大禹治水呢，他就这个就立那个儿子啊，鲧呢，鲧他治水不好就立他儿子，那立儿子为司空，司空就是管理这个土地啦，啊，交通这一些事情啊。然后他是居百官之首，能使他安心治水，那就用他就用那个疏导的方法， 将那个洪水啊，然后疏导开。你看他有多聪明啊，他这挡土墙哪有，挡土墙绝对不行的。所以大禹呢，他看到他爸爸被判刑以后，当然如果做不好，接下来就轮到你判刑了，他就很害怕，就战战兢兢。然后他的做13年的这样子哦，从山下一直走，走到最顶端的高山，然后这个水从那个地方出来，那还有记录嘞，这个水是从哪个地方经过哪个地方，那这样子一直一一的记录下来，说靠他两条腿一直走。那这13年，他经过他家3次，他没有进过他家。听说他小孩子已经长得很大了，他才说：“哦，这是我囝啊，这大汉啊。”他没有看过他小孩。他很自立的，很专心的去把这个治水做得非常好。那舜呢，在位48年后，然后就驾崩了。驾崩就古代称皇帝叫驾崩了。那晚年时候，因为啊，他儿子啊商君不孝，他模仿这个舜啊，让位给这个禹啊。那尧舜呢，他是无私的禅让，就是。他是把这个王位传给这个鲜禹人啊，他不传给他自己家的小孩子。那到这个禹大禹后啊，他就不一样了。大禹啊，本来是要把王位传给某一个人啊，我们下面讲的就是他就要把王位传给别人。然后接下来说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商王。这个夏商周呢称三代呢，那个禹汤武王呢称三王。那三王不是指三个王君王哦，他的意思，因为人民都是幸福归顺他。古代啊，人家哦这个王非常好，我就来这个国家当他的百姓。因为古代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说你要到外国去，还要去申请什么出入境啊，还要去管理局啊，还要一大堆啊，还要去买飞机票啊才可以。那古代不是，古代认为说哦这个地方不好住，我要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就。全家就几圈到那个地方住。那这里讲说这个王他为什么让百姓得到这个信仰呢？因为他很爱护百姓，他是用王道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治理百姓。王道就是用正常的道理，不是用我自己私人的道理，用利益百姓的道理来治理这个国家。那这个在三王的时代呢，都是国泰民安太平的，这个天下太平呢，风调雨顺啊，5天吹一次风啊，10天下一次雨啊，所以这个万物呢都非常的适当的生长，没有什么狂风暴雨，没有啊。那由于是政治的安定啊，民心纯正啊，感应的这个天地祥和之气，这个是这一佛经里头也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佛经的思想跟儒家思想很接近，就是这样。儒家思想也说，你做不好，你就会生长在恶的国家、恶的地方。佛经也是一样，你做恶事，你虽然有当人，可是你会投胎到那些非洲，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吃的，就是这个道理来了。所以这个是因为人心坏啊，它会生长在那个坏的地方啊，苦难的地方。那这个禹呢，他是皇帝的玄孙啊，玄孙就是干阿孙啊，他姓氏，名叫文命，他的字叫高密，曾受封为夏伯，后来称为夏禹，也是那个夏的国号。那大禹他治水呢，他13年，他经过他家没有进入。我刚才讲的，他去治水也是很辛苦，全部都用靠走路了。登高山还要去涉水，还要看你那地方有水，还要游过去。哎，不是安尼行行来尔，你去过那个深山里头有水，尤其那个中国大陆很奇怪。我们去一个上面是一个很高的山哦，那下面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河流嘞。那高山上面，下面是河流，在下面坐船的。那如果你去看那个地理的话，那看到水你总是我地理那个水我不去的，不是啊，你照常还是要去走，你总是要了解这个水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你才有办法去疏通它。这个在尚书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尚书有一篇是在讲这个水啦，怎么的流向啦，那个山啦是怎样子的，都有讲这些。那大禹那治水非常之辛苦， 他吃尽了苦头来平息的这些水患。他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啊。那因此政府呢，我们民国政府就把他定他的生日啊，6月6日为工程师节来纪念他。古代人呢、啊、很伟大，他为了要利益别人呢、啊，他再怎么辛苦他也去做。那接下来就讲那个陈汤是中国的历史，他是领导百姓起革命的一个人，他的心地也非常仁慈的。有一次、啊、他到野外去看见猎人，然后张开四面的网啊，他还祝祷所有的禽兽啦、啊，都要多到那个网中。那汤觉呢说这样子太残忍了，因此呢叫他们设计三面的网，而改祝词为要向左倒向右边，要向左倒向左边，那不要命的才进来这个网，就是说哎赶紧逃命啊，赶快逃命，不要进入这个网。所以天下的诸侯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说汤这个人啊他很有恩惠，那对那个禽兽也都跟人一样的爱护他，所以大家就心都向着汤啊。那汤呢他就灭了这个夏朝以后，就经过三度呢谦让了，才登上这个天子的位，从此以后他就很小心谨慎，无时无刻呢你心都不再挂念百姓的生计，就是希望百姓能生活更好啊。所以他有一句名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是在大学篇来对吧，大学篇有这样讲的，自强不息，努力的减少缺点了，增加优点。那这文王呢他自幼呢他就受到这个良好的这个胎教，在妈妈肚里头就受到胎教，然后继位以后就修明这个政治，然后他就储备这个金石，发展这个农业。他还亲自和农人在田里耕种。听说从这个文王以后啊，每年春天的时候，他就会说跟百姓说：“大家赶快出来耕种哦，不要偷懒哦。”然后他就自己会做，他自己也下田去耕种，他不会说叫你做他不做，他自己也做。然后采用这个裕民的政策，让百姓富有，那国家才会强盛啊，那成为这个商朝中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有一次呢，他就建了这个公园啊，灵台了、啊，他就掘出了掘出了一户人骨啊，那文王就立刻派人家把他安葬，可见这个周文王他是非常有爱心的，有悲心的啦。那当时的各国都仰慕他的德化，遇到纠纷呢就请他去公断。那有一次呢，这虞国呢，这个芮国呢，他争地，互相就在快要打仗吵起来，他就要请这文王来论断。然后当他们一进入这个周国的时候，看见周国的每一个人都互相的礼让，那一团和气呢，那两个人就感觉哇，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为了小小的事情，既然吵到请人家来做公证，他们就感觉这样很丢脸。就很惭愧，就悄悄的离开了。那可见这个文王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人，他是用以道德来治理国家。那文王死后第二年呢，次年那个武王呢，这个姬啊就发起那个吊民伐罪，就是伐这个纣王。因为纣王啊，你们现在一定会搞不懂说他跟他什么关系哦，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因为以前纣王呢是类似天子，那文王他是诸侯的一个，那这个是一个国家当时的一个制度啊，他制度是这样的，天子最高吧，接下来就是诸侯，那这时候文王只是诸侯位置，那个纣王他是天子啊，纣王是一个天子，那纣王呢他很无道，这个位置里面这样才会搞得懂讲什么，不能在那讲啊，他是下拉一级，那诸侯下面才有大夫、卿大夫啊、卿大夫这一些人啊。那这个文王呢，他是纣王里头的一个诸侯，也是属于他管的。可是纣王他很无道，他就虐待百姓，他百姓就很苦啊，就想要推翻呐、啊。那这个文王就被纣王抓去关了啊。他死掉第二年，然后那个周王才 才发起革命的，他准备去征讨这个奏商的时候，那因为他要去攻打他也不敢的，为什么？他是天子，那你是属下，所以是陈华金啊，他是一个不合道理的啦，像是就有一种味道说，儿子杀父母是不道德的。那陈华金也是这样子的，臣子啊不可以去砍伐这个国君，他是没有道德的。可是他这么坏人，然后这个国家、啊、被他弄得百姓都非常的辛苦啊，没有饭吃啊，啊生病啊，那很多人都说劝这个武王革命，而、啊、武王呢，他想要革命，他又不敢，然后他三次呢，他就这样子，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呢，然后后来发现啊，时机成熟了，他就这样子发起革命。听说他的革命不是真正出兵革命，因为全国人都要反这个纣王啦，那纣王就变成一种没有流血的政变，大家都反过来啊，他根本就不用出兵，他这样子就这样子被这个武王就推翻了。那武王推翻以后，他就后来做了一个昭告，就告示了，在这个尚书里头有讲，他说：“哎，你们不要说，哎，我可以去攻打纣王，以后你们要攻打我，我是不得已的，是为了要国家人民的这样子，每一个人的生活让他过得更好，我才去革命这个纣王，不是我愿意这样子做的。”那这个这样子，那周朝呢？商朝呢就这样结束，接下来就是周了，哎，商朝就这样子结束了。那这里讲说，大禹啊、汤啊、文武啊都是爱人民啊，和到后来这个纣王啊是一个不好的人，那国家就这样子灭亡了，就是因为他的行为不端庄灭亡了。那接下来就讲那个夏传子，夏家天下，四百载天下设。夏朝呢，他就把王位传给他儿子，就是大禹后，他就没有把王位传给他的贤隐人了。人家说他本来是要传给那个另外一个人，那人家说：“哦，大禹，你的儿子比别人家厉害啊，你怎么不传给你儿子呢？”那这个夏朝呢，他就把王位传给他儿子。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世袭啊，皇帝死了就把王位传给第一个儿子，就变成这样子的。那这个天下属于一家的开始，一个家就是我死掉了，皇帝死了就传给那个儿子，儿子死掉传给儿子，变成世袭的啦。那一共传了17个祖，经过439年才变更为夏朝的社稷。社稷就是，社呢就是以前的社神啦、啊，国家要拜社神，就是土地公啦、啊，土地神啦、啊。那祭呢，就是五谷这一类的，有土地才有这些种，这一些五谷这些东西才可以吃吧。啊，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土地，那有这些东西可以吃，那有百姓啊，啊有土地当然一定要有百姓啊，有百姓要有吃的东西啊。所以祭呢，它是一个五谷。Okay。 那这个大禹登位了以后呢，就效仿这个先帝，就让贤的办法啊，推举这个高尧，他本来要把王位传给这个高尧继承人，但高尧很早就死掉了，后来就选择羿了，他就要把王位传给这个羿。那大禹死后呢，应该由羿来继承啊，可是大禹的儿子启他也很贤能，那后来人家就说：“哎，国家非常称赞你啊！”再加上那个大禹他的功绩令人家怀念，那大禹因为他治水有功啊，让百姓才能安定生活啊，不然古时候啊。又没有像现在说房子是那个水泥啊钢筋做的、啊、那水一来就全部都冲坏了，那整个村都灭顶了，超级恐怖耶。那从大禹治水以后、啊、他们就有这样子安定的生活，才不会被这个洪水泛滥啊，生命危受到威胁，所以百姓呢都非常怀念大禹的功德，那就说：“哎，大禹由你儿子来啦，你的儿子啦。”后来啊他就儿子就当了天子了，于是呢，这个启就当了帝王了。那这样一代传下去呢，变成一种家天下传给我们这一家人啊，没有传给外姓的人啊，传给我们这一家的人。 的这种制度。那家天下是传给子，不传给贤人呀。说说我的儿子再怎么笨，还要给我儿子，那这个天下还一定会完蛋的，一定会有问题。说我的儿子不贤人，我要传给另外一个贤人的人。这个就像现在我们选总统一样啊，选给那个贤惠，那又有能力的这个总统来为我带领我们这个国家。那到齐以后就传给太康，那太康呢天天饮酒打猎啦，不理国事啊，然后被清的这个后裔呢赶走了。那他的儿子呢，这个仲康呢要继位，那后裔呢独揽这个大权，后裔他就把这个因为那个王子啊年纪小啊，就被这个后裔啊他就揽了这个大权，就揽住了。那仲康呢没机会施展他的才能。那经过13年呢、他这个皇帝是一个傀儡的皇帝啊，没有实权的。然后经过13年他就忧郁而死了。那子帝相然后继位，他的儿子呢就帝相又继位，那是位英明啦、英明有为的君主呢。后裔呢他很嫉妒他，就把他放逐，就把他偷偷的把他俩给放掉，也放走了。那自己后来就自称为帝。后来呢这个韩错呢又杀了这个后裔，那自立为君了。在这个你因为你杀别人自立国君，轮到别人也杀你自立国君啊，这个是冤冤相报。所以我们会在读论语里头会讲这个他们里面的故事。他们故事里面大概是这样讲，说他们武力不是很厉害吗？怎么国家会灭亡吗？就是因为武力很厉害，国家才会灭亡。自己国家不是用武力来治理的，不是用武力来治理的。你看、我们中国活了5000多年哦，那个孔夫子啊说不可以造武器，为什么？你造武器别人家死掉，别人家也会父母会很伤心啊，是不是？那是不忍心别人家死，那所以我们要爱护别人，是因为我爱护别人我们才能活得更久嘞，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去学校最喜欢问这句话，因为那一班呢很牛啊，有几个就是看他走路就很牛，我就问小朋友说有枪好还是没枪好。因为我那个儿子啊常常出差去欧洲啊国外，他说一支枪支才5000块。我儿子说他也把他枪支摸一摸，然后这个多少钱多少钱来问一问，他说卖枪支跟卖子弹的不同地方，哇，卖枪支跟卖子弹相同的，哇，这恐怖啊，什么震惊的。那我就问这个学生说有枪好还是没枪好，那有枪好的人举手，举手是2-3个。我就问他怎么好，他说啊有枪可以保护自己，哦，对，保护自己没有错，你眼睛在前面，眼睛不在后面，人家从后面射上来你看得到吧。啊，有枪好还是没枪好？大家都没枪好啊，对，是大家都没枪好。你看我们台湾非常安定哦，你3更半夜去夜游去吃宵夜啊，很快乐哎。听我儿子讲说，他说这个工作我不干了，他说很恐怖。他说他出门啊，就是要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跟计程车司机讲哦，我会多一点钱给你。你要当我的保镖，你要保护我，我去哪里你要载我去哪里啊，哪个地方危险你只要跟我讲。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跟他讲，这个地方你不能下车，这个地方会抢人家，尤其一看你这个马别别知道你这个国外来的。我因为我大儿子皮肤很白，这个也是国外来的，你被人家枪杀死掉了，你在这里莫名其妙死掉，你也不知道。所以啊他们老板非常好，就说你到坐计程车就给计程车多一点的那个小费，然后由他来带领你该哪个地方坐车下去可以买东西，哪个地方就不能下去。然后他们到饭店的时候啊，那个直接计程车就开到饭店里面，饭店外面就有军队在保护这个饭店。由此可看是不是很恐怖啊？我是没去，回来跟他公公说，哦，真的吓死人了。他说你一出去外面就被人家抢了啊，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我来载你哦，好，我来载你，我去饭店载你，然后我们去做事，回来的就直接进入饭店，那就很安全。哎呀，那我就问学生说有枪还是没枪好？那听我这样讲，有枪还是没枪好？台湾啊，你虽然有枪，你没有去做坏事就犯罪了， 是保护大家都没有枪，大家才安定啊。哎呀，所以这个很恐怖。儿子说领你多少钱啊，这个性命也许莫名其妙在国外就丢掉了。他说我这个不干，不做了。很恐怖，听他讲以后才知道台湾非常好，非常安定。那你半夜要去吃宵夜都很快乐去吃，你到那个法国你半夜去你听一下嘛，你都不太出门，会被人家抢，很恐怖。他是因为他去的那些同学那个同事有人去啊，有人就发生事情啊，回来就讲了，他们就一开始出国就，因为我们小孩子都有心理念佛，一开始出门就赶快点阿弥陀佛，保护他，保护阿弥陀佛，念到回家安定了，然后这个工作太辛苦了，真的很可怕。我们台湾是非常安定，所以一个国家安定，我们百姓才会很幸福。因为我没有处在那个环境里头，没有感受到那一种恐怖。那个28年前我去过韩国，那时候韩国在游行，那我们饭店旁边呢也是军队保护呢，我下次我才不来你这个国家做什么，我这个超级恐怖。我们台湾就很安乐啊，就是我喜欢吃什么，我要做什么，三更半夜我还可以去啊。你去那里看一堆人拿着这个枪保护这个饭店，你敢出去哦？我才不要。对啊，台湾真的非常好。所以啊，听我讲了以后，我再跟小朋友讲，有枪好还是没枪好？没枪才是好。我们要用人证，我去爱护别人，别人来爱护我们，对不对？我去杀别人，别人会白白被你杀，别人也会来报复你。像那个以色列跟阿富汗啊，覆盖就那几百年还在打，啊，他们那是没完没了。他们也没有读孔子的书了，人家死掉，人家父母会很伤心。我们不可以使别人家受伤，就是不可以使别人家受伤，我们才可以活5000多年的道理嘞。我们的500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哦。就是这个道理来的哦。我现在我读了四书以后发现，哇，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去讲啊，因为要保护我就是一定要保护别人，别人就是敌人吧。那你别人跟你好的话你就没有敌人啊，那何还要保护吗？不用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人证的道理来的。所以为什么他这里讲说人证啊有这么好处啊，那讲说这个地相的皇后呢，这个时候已经怀有身孕了。那逃回娘家是有乃国，那生下一个名字叫少康，这个少康复兴很有名啊，在中国历史很有名啊。然后少康幼年时候，妈妈就把这个华夏的典章制度啊，跟这个祖宗的这个真戒，就是他们祭祖的这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教他。鼓励他说长大一定要立志为国除暴。然后少康长大以后做了有乃国的牧政，然后这个焦知道就派兵要来攻打他，那少康力量弱就逃到虞国，那虞军呢非常器重他，因为他心地很善良啊，虞军就对他非常好，器重他，就把他两个女儿嫁给他，并且决定帮助他复国。那虞军呢又把这个轮椅的地方呢给了少康，那这里也只有10里的农田，之后可见少康啊，他用小小的地方呢，他因为他施行仁政，那仁政的力量很强啊。然后他这里用的有10里的农田，那有500个这个壮丁呢、啊。那这里所谓说有田一城呐、啊，有种一里啊，就是说你呀、啊，我们大家都是合众的一个心，大家都非常的拥护的这个国君少康，这个国君的这个国家一定会复兴的。那他就少康呢就不灰心了，一心一意就要把这个轮椅作为护国的这个基地。那经过20年的这个生计教训以后，终于就击败了这个焦，那建立了国家，这时候就是有名的少康中兴了。少康就是恢复他的以前的这个国家，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用仁政来施政，这个国家才会存久长久。那如果你用暴政，这个国家就没多久就灭亡了。那少康以后经过三传到了夏桀以后，那宠爱这个妹媳啊，那对他那个言听计从，就是他很爱这个妹媳，然后妹媳说什么他就听他的话， 他要满足他的欲望，就建了一造那个一座这个瑶台，那建了好高好大的华丽的这个宫殿呢。他建这个宫殿还是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呢，所以啊，那个听说这个大禹啊，大禹他跟别人不一样，我没有读过大禹的这个《诗经》，有读过大禹。大禹啊，他自己家里吃的都很简单，那他的宫他自己住的地方也是很简单，不是很豪华。然后他要祭祀这个国家的这些鬼神，他就会非常的隆重，他给百姓都是非常好的，就是一定要把百姓排在第一位。所以大禹他才会受人家爱戴。那这里讲说这个夏桀啊，他这么无道啊，他还造了这个宫殿，让百姓啊辛苦赚来的钱啊给他造宫殿。那还造了什么九尺肉林啊，就是把这个酒造了很多，做了很多，那酒呢可以当持这样的坐船啊。那喜美他这个妹喜啊，妹喜他很喜欢一种那种猎伯的声音，猎伯说撕那个衣服啊，哒哒哒哒哒，那种很喜欢那种声音啊。然后他就那个为了这个夏桀，为了要迎合他的心意啊，他就把那个布啊一批一批的这样撕的声音让他高兴。那百姓啊就感觉哦，你这个超级无道的，这个百姓辛苦造来的做来的这一些。民间收来这些布料，让你一一的撕掉的话，那百姓就非常的怨恨他。那百姓受不了这个夏桀的横征暴敛啊，那就希望说他你早一点死好了啦，我们国百姓呢才能得到安定。你想一想，全国百姓去揍你早一点死了，那你不死那才奇怪。所以因此呢，这个陈那个，因此呢陈汤革命，他一举就把夏兵打败了，那桀呢就被困在这个南朝地方了，那夏朝就从这样子结束。接下来这个就是那个汤伐这个夏，那汤呢，这个汤的名字叫做，他的姓叫子，名叫吕，他因为那个夏桀暴虐，他加以这个讨伐，把那个桀那放逐在南朝，从此以后他建立了这个商朝，就建都的西伯，他一共呢这个建立了一共有传了228个祖，有644年这么久。到了纣王时候，因为荒淫无道呢，才被纣王呢伐诛了，那个商朝就这样子结束。所以一个国家兴，一个国家灭亡，不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读历史？读历史才知道他为什么兴业，什么灭亡。这是警告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做不好，下次就要努力看，下次做不好的原因你一定要把它记住，不能再做，这是不可以有再重做错误的。那重做错误的话，这个人是没有思维的，有思维的人拿一次错要永远记住啊，下次就要注意的。这个是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最要紧的，就是要懂得历史的兴衰。其实历史兴衰对我们很重要啊，我们所做的事可以当用历史来当我们的借镜，来让我们看，哎，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如果你一开始知道说这个不该做，你继续做的话，那这个人没有智慧。那你知道不该做，我不做，那个苦报啊，那个恶事就不会来了，是因为你没有去注意这个事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